第一次有機會同雙雙拍檔。
啊，我們第一次拍檔。
啊，喺呢度咧就無奈嘅再喺網上同弟兄姊妹去問安。
在這裡很無奈的再次跟網上的弟兄姊妹問安。
但係上帝嘅恩典夠我哋用。
但是上帝的恩典夠我們用。
每一日我哋有生命嘅氣息，我哋都要感恩。
每一天我們有生命的氣息，我們都要感恩。
不经不觉咧，嚟到十架的最后一言。
不经不觉，我们已经来到十诫的最后一言。
有弟兄姊妹同我咁样反应。
有弟兄姊妹跟我反应。
佢话透过今次十架的信息的系列。
透过这一次读十诫的信息系列。
佢话咧就对十诫有新的理解同埋新的认识。
他们对十诫有新的理解、新的认识。
但系都有弟兄姊妹同我反应。
同样也有其他的弟兄姊妹跟我反应。
佢话内容咧涉及好多好复杂、好技术性嘅去解释圣经。
内容涉及很多很复杂、很技术性的细节去解释经文。
佢话有啲吃不消，
有点受不了。
咁其实大家都可以想象嘅。
其实大家可以想象，
其中有四诫咧，系只系得四个字。
其中有四诫只有四个字。
我要用四个字讲四十分钟咧，系好高技术嘅。
我要用四十分钟去讲四个字，是很高的技术。
或者呢个都系读圣经一个嘅进程。
或许这也是读圣经的一个过程。
我哋开始嘅时候，可能简单按字面嘅理解去进行。
开始的时候，我们 可能很简单的按字面去理解。
但随着信主的年日渐渐增加，
随着我们相信主的时间越来越长，
我们就不可以按住道理的开端，
我们就不能够按着道理的开端，
我们要尽心去到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要尽心到神的话语里面。
否则如果圣经如果这样读一次就够了嘛，
不然的话，我们读圣经读一遍就够了吧？
为什么有很多人是穷一生的精力去钻研呢？
为什么很多人穷一生的精力去钻研呢？
十诫的第十言呢，是由两个主调去组成。
第十言，十诫第十言是由两个主调 去组成的。
第一个呢，就是先从个人内心的世界动机作为出发点。
第一个就是从个人内心的世界动机去作为出发点。
这个是个人主观内心世界，
这是个人主观内心的世界。
第二个咧就系唔好贪恋，
第二就是不可贪恋。
佢紧接着就讲一啲贪恋嘅对象，
接着就是说贪恋的对象。
所以你见经文一年咧重复用咗一个嘅词，
所以你看到经文重复用一个词。
中文系人的，但系其实个原来意思系别人的。
中文是说人的，意思就是别人的。
包括别人的房屋啦，
包括别人的房屋，
别人的妻子啦，
别人的妻子，
别人的仆婢啦，
别人的仆婢，
别人的牛驴啦，
别人的牛驴。
换句话讲，别人所拥有的一切的东西。
换句话说，就是别人所拥有的一切。
基本上那个诫命的重点也都不难理解。
其实诫命的重点不难理解，
就是我们要尊重个人那个私有产权。
我们就是要尊重别人私有产权。
这个的观念呢，是比现代人讲的私有产权这个观念呢，是更早去提出。
这个观念是比现代人所说的尊重私有产权的观念更早提出来的。
所以十言的精神就是别人拥有的东西呢，
所以十言精神就是别人拥有的东西，
是属于别人的财物，
是属于别人的财物。
其他人不可以因为这样起贪念，
其他人不可以因为这样起贪念，
或者不应该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法去据为己有，
也不可以用不正当的手法去拥有。
经文反反复复四次提到别人的，
经文反复四次提到别人的，
就是将那个焦点摆别人拥有一些事物，
焦点就是放在别人拥有的，
而这些东西是引起一个人那种的贪恋，
而这些东西是引起别人的贪恋。
这个是一个逻辑先后的次序，
这是逻辑先后的次序，
是因为人拥有，
是因为别人拥有，
而令到我自己可能都有或者我没有，
或者令我自己有或者没有，
但是别人拥有的东西令到我又羡慕又喜爱又产生欲念。
可是别人拥有的 让我又羡慕又喜爱又产生欲念，
甚至乎采取行动，
甚至采取行动，
或者用一些不适当的手法据为己有，
或者用不适当的方法去据为己有。
这个就是第十言要禁戒的事情，
这是第十言要禁戒的事情。
即意思就是我们羡慕别人的别人拥有一些东
西，就意思就是我们羡慕别人拥有的，
我们就产生这种的欲念，
我们就产生欲念，
这种欲念就支配我们的行为，
这种欲念就支配我们的行为，
而我们的行为就采取行动去据为己有，
我们的行动就是采取据为己有，
甚至乎呢引起人会引起人那个的贪恋呢，
甚至引起人贪念。
贪恋有不同的翻译的版本。
贪念有不同翻译的版本。
其中有翻译为贪爱啦，或者贪图啦。
其中有贪爱或者贪图。
即是首要那样东西是引起我们那个的注意力或者吸引。
所以就是意思就是首先要那样东西引起我们的注意力。吸引我们。
如果那样东西都不吸引我的，我都不需要据为己有。
如果那样东西都不吸引我的，我不需要据为己有啊。
然后呢就孕育我内心那种欲望了。
然后就孕育我内心的欲望。
心里面不断有个声音告诉我，
心里面不断有一个声音告诉我，
如果我拥有这样东西，我就有一个非常幸福愉快的事情。
如果我拥有这样东西，我就是一个非常幸福愉快的人。
反过来讲，我得不到呢，
反过来说，我如果得不到，
这个我就是人生一大遗憾了，
就是我人生一大遗憾。
所以中文的用词有时都可以丰富圣经要传递的意思的，
所以中文的用词有时候都可以丰富圣经要传递的意思。
其中一个的翻译是贪图，
其中一个翻译就是贪图。
贪是人性的欲望，
贪是人性的欲望，
然后我们就图谋了，
然后我们就图谋，
或者用一些不择手段去得到，
甚至不择手段去得到。
著名的诗人爱默生有一句这样的名言，
著名的诗人爱默生有一句名言，
他说贪食的蜜蜂的贪食蜜糖的苍蝇呢会浸死在那些糖浆里面。
他说贪吃蜂蜜的苍蝇会淹死在糖浆里。
从人性的角度呢，欲望可算是我们人生那个的人类那个本能之一来的。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欲望是人类本能之一。
你看看那些小朋友就知道，
你看小朋友就知道了，
他见到糖果啊雪糕啊，
他们见到糖果、冰淇淋，
或者麦当劳啊，
或者麦当劳
啊，都千方百计要得到的，
都千方百计大吵大闹的希望得到。
如果人失去那种的欲望呢？
如果人失去那种欲望，
丧失欲望的人某个程度是会失去生活那种的动力的。
丧失欲望，某个程度人就会失去生活的动力。
这个忧郁症就是其中一个的表现。
忧郁症就是其中一个表现。
我对所有的东西都产生不到兴趣。
就是说我对所有的东西都产生不了兴趣。
我对生活所有的东西都没有那种的动力。
我对生活上完全没有生活动力。
欲望亦都是人类追求进步不断创新的一种的动力。
欲望也是人类追求进步不断创新的一种动力。
我有时想想，当年我不是贪慕虚荣呢？
有时候我想想，如果我当年不是太爱慕虚荣，
我就不会在繁忙的侍奉里面再去读研究院。
我就不会在繁忙的侍奉中再去报读研究院。
过了差不多七八年呢，即是非人生活了。
过了差不多七百年的非人生活。
但是历史人又没有在历史那里学取教训。
可是人没有在历史上学到教训。
阿 Meryl 现在又抱我后尘了。如果教会失去那个增长为主得人的欲望，
如果教会失去增长为主得人的欲望，
不再精益求益去对各项的事工进行一些的改革，
不再精益求精的对各样的事工追求改革，
墨守成规，
墨守成规，
没无所谓啦，打开门你中意嚟嚟，唔嚟唔嚟咯。
没所谓啦，我们打开门，你喜欢来就来，不来就算啦。
或者你中意，我哋就系咁噶啦，你唔中意去第二间。
我们就是这样啦，你不喜欢就去别家的教会吧。
如果我哋唔系去不断想更多嘅方法去传扬福音，
如果我们不是继续不断的想怎么样的方法去传扬福音。
这些教会只会迟早关门，
这种的教会迟早会倒闭。
我算是一个比较有规律的人。
我算是比较有规律的人。
特别近呢十年呢，我开始是比较未雨绸缪去想一些的事。
特别最近这十年，我开始未雨绸缪去想将来的事。
何牧师早两年就开始提我了。
何牧师早两年已经提醒我，
他说你要好好准备你退休、啊、
你要好好准备你退休，
否则呢，如果不是你一退休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好像失去一切，
否则你退休的时候就突然间好像失去了一切，
每日起身要想嘢做，
每一天早上起床会要想要做什么。
所以呢，我就曾经去学过做木工啦，
所以我曾经去学木工，
我又学鱼菜共生啦，
又学鱼菜共生。
我最近一项的兴趣呢，就研究床车。
我最近有一个兴趣，就是研究床车。
即是意思就是将一个小型的货车改装，入面可以有一张床。
就简单来说，就是把一部小型的货车里面改装成一张床，
可以提供简单的住宿，
可以提供简单的住宿。
就我谂住咧，就将来可以即系自由自在开住部车去到边，咁啊住到边度。
我就想将来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开着我那一部车，去到哪里就住到哪里。
当然有一啲系更高级嗰啲叫房车啦。
当然有更高级的那些叫房车。
我查过喺美国咧，就起码要$80,000以上一部。
我查过，起码要$80,000一部车。
我又住唔起。
我又租不起啊，
所以呢个咧就成为我而家开始即系退休嘅项目啊，谂住。
这个就成为我现在要预备我退休的项目。
因为过去十几年喺美国嘅生活咧，
因为过去十几年在美国生活，
我大部分就系、是唐人街嘅教会同埋屋企。
我大部分就在唐人街的教会。
同埋屋企
和家里。
美国大部分嘅地方其实我都未去过。
美国大部分的地方我都没去过。
所以呢个就成为我一种嘅欲望咧，去开始想了解多一啲嘅嘢。
所以这个就成为我的欲望，想希望了解多一点。
我发现原来喺美国咧，住喺架货 van 入边嗰啲系通常最穷嘅人。
我发现，在美国住在那个小型货车里面的人是最穷的人。
人需要欲望。
人需要欲望，
但是不可以贪婪。
可是不能贪婪。
当欲望成为一种的贪婪呢，就会成为祸害。
当欲望成为贪婪，就成为祸害。
你想想，有时人呢都没有约束那种的欲望呢，就好像一个陷阱一样。
人如果没有约束的欲望，就像一个陷阱一样。
你当你陷在里面呢，
当你陷入里面，
你很难有人可以爬翻出来，
你就很难爬出来了。
好像一个无底洞咁样，
好像一个无底洞。
你越是想疯狂去填满，
你越想疯狂的去填满，
你到后来你发现你越是无能为力的。
到最后你发现无能为力。
其实你不要讲太复杂啦。
其实不用讲太复杂。
大家在家嗰度检查你所拥有的嘢。
大家在家里检查一下你所拥有的东西。
据统计，基本上70%都是甚少使用。
根据统计，起码70%是很少会用到的东西。
你家财万贯都好。
你家财万贯。
你着嚟着都系嗰几套衫。
你穿的衣服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件而已。
你都系瞓嗰张床。
你都是睡在那张床。
你唔会日日买张床咁得意噶嘛？
你不会每一天买一张新的床。
但我哋屋企就买咗好大量嘅嘢咧，系即系唔系一定需要用嘅。
可是我们家里就买了很大量的东西，不需要一定要用的东西。
所以控制唔到欲望嘅人咧。
所以。不能控制欲望的人，
其实大部分都是那些所谓自我约束能力较差的人。
大部分都是自我约束能力比较差的人。
他看不清楚自己的能力和那个现实的距离。
他看不清楚自己的能力和现实的差距。
最后就将自己逼去一个绝境的人。
最后就把自己逼到一个绝望当中。
你用信用卡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你用信用卡就是一个例子了。
十诫最后一言是从人那个的贪婪做出发点。
十诫最后一言是从人心的贪婪作为出发点。
其实这一届这第十言是可以贯通整个十诫的。
其实第十言可以贯通整个十诫。
包括如果人有了上主，为什么还需要其他的偶像呢？
包括人如果有了上主， 为什么还需要其他的偶像呢？
是贪图外邦人那个拜偶像的仪式多姿多彩啊？
是贪图外邦人拜偶像那个仪式多姿多彩吗？
带来给我顺风顺水百物丰收啊？
让我可以顺风顺水百物丰收吗？
或者可以贪图我们可以控制这些神明，
或者是贪图我们可以控制这些神明，
仿佛我们可以扮演上帝的角色，
仿佛我们可以扮演上帝的角色。
人为什么要妄称上主的名呢？
人为什么要妄称上主的名呢？
因为贪图以上主的名衬托自己的名声，
贪图以上主的名衬托自己的名声。
人为什么不愿意每个星期分别一些时间去享受主的同在呢？
人为什么不可以每个星期都分别一段时间去享受与主同在呢？
大家都知道翻崇拜不是给面牧师嘛？
大家都知道我们来参加崇拜不是给面子牧师吗？
我们回来是要敬拜这位上主嘛？
我们回来教会是要敬拜上主，
因为他配得我们去称颂，
因为他配得我们的称颂。
但是我们就贪图认为这时间是我自己拥有的，
可是我们就贪图我们觉得时间是我们拥有的，
所以我要善用我的时间，或者利用我的时间做一些我自己喜欢做的事。
所以我们要善用或者要好好的利用我自己的时间去做我喜欢的事情。
人为什么会贪图为财而又去即是所谓谋财害命呢？
人为什么贪图钱财而谋命呢？
人为什么会贪图那个美色情欲而越轨呢？
人为什么贪图美色情欲而越轨呢？
为什么贪图一些利益去诬告其他的人呢？
为什么贪图利益去诬告别人呢？
当夏娃是为了贪食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而犯罪，
亚当夏娃就是为了贪去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
难怪中国人这样形容，
难怪中国人这样的形容，
万恶是淫为首，
万恶淫为首，
罪行呢就以贪为先，
罪行以贪为先。
所以十诫以不可贪恋作为结束，
所以十诫以不可贪恋作为结束。
我觉得是合情合理的，
我觉得是合情合理的。
人能够克服自己的欲念，
人如果能够克服自己的欲念，
就可以克服很多的过错，
就可以克服很多的过错。
人的贪恋就是这样了，
人的贪恋就是这样子，
有了不够还要更多，
有了觉得不够想要更多。
一段说话这样说，有了帽子我就想车子，
有一段说话这样说，有了帽子我想要车子，
有了车子我想房子，
有了车子我想要房子，
有了房子我想要儿子，
有了房子我想要儿子，
有了儿子我又想儿子有帽子，
有了儿子我想我的儿子有帽子，
有了帽子我又想我的儿子有妻子，
有了帽子我也想我的儿子有妻子。
这个讲了牧师的心声。
想了牧师的心声。
有了妻子我又想有漂亮的房子。
有了妻子我就想要漂亮的房子。
其实这个一个循环来的嘛。
其实是一个循环。
不断去追，不断去追，
不断的去追求。
有了学位我们就想职位，
有了学位我们想要职位，
有了职位我们又想做权贵，
有了职位我们想要当权贵。
我们以为这样可以呼风唤雨，
我们以为这样可以呼风唤雨，
但却引起很多人的嫉妒，
却引起很多人的嫉妒。
有人关心还是觉得寂寞，
有人关心却觉得很寂寞，
希望更多人关注，
希望获得更多人的关心。
大家都知道人永远没办法满足人，
可是我们知道人永远没有办法满足人，
唯有上帝才可以满足我们心里面那种的满足，
唯有上主才能够满足我们心里面。
原来问题出在我们对多那个的估错，
原来问题出在我们对多的估计错误。
太多是烦恼之源，
太多就是烦恼了，
是嫉妒之根，
就是嫉妒之根，
是贪婪之始，
是贪婪之始。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足够，
让我们明白什么叫足够，
什么叫做有余，
什么叫有余。
我们都懂得跟人去分享，
我们懂得怎么样去跟别人分享。
我提过天主教有七宗罪，
我提过天主教有七宗罪，
或者称为七大罪或者七原罪，
或者称为七大罪或七原罪。
这个在研究天主教的教义，它将人类的恶行归纳了有七类。
这个研究天主教的教义中对人类的恶行分类，
归入这个类别一般是指人的欲望能够直接 形成一些不道德或者坏的习惯。
归入这一类别的，就是指人把一些欲望能够直接形成其他不道德的行为或者习惯。
七宗罪一般来讲是傲慢、贪婪、色欲。
七宗罪一般来说就是傲慢、贪婪、色欲、
嫉妒、暴食、
嫉妒、暴食、
愤怒同埋怠惰。
愤怒和怠惰，
大家留意贪婪是七宗罪其中之一。
大家留意贪婪是七宗罪之一。
贪婪亦都或者贪婪或者贪腐咧，喺现代人嘅社会咧更加发扬光大。
贪婪或者贪腐在现代的社会更加发扬光大，
即是层出不穷，我们想尽一切法律的漏洞去侵占别人所拥有的东西，
层出不穷，用尽各种的法律的漏洞去想去侵占别人的财物。
世界各地的政府为了对付这种贪腐带来社会的祸害呢，
世界各地政府为了对付这种贪腐对社会带来的祸害，
投放大量的资源去整顿，
就投放大量的资源去整顿。
有人形容越文明的国家，
有人形容越文明的国家
越致力打击这个的贪腐，
越致力打击贪腐，
越是落后或者不健全的法治国家，
越是落后法治不健全的国家，
那种贪腐就成为风气，
贪腐就成为风气。
不要讲远，就以香港为例，
不说很远，就以香港为例。
香港曾经一度咧被形容系即系叫贪腐嘅天堂。
香港曾经呢是被形容为贪腐的天堂。
所以你睇好多六零年代嗰啲电影都系讲即系政府好多嘅部门嘅贪腐。
所以你看很多六零年代的电影都是讲政府公职人员的一些贪腐。
而家嘅廉政公署咧，当日成立嘅目的咧？
今天的廉政公署在当日成立的目的
就是要打击这种的贪腐，
就是要打击这种贪腐。
这么多年的努力，其实香港那种的廉洁程度是相当高的，
所以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香港的廉洁程度是非常高，
它排名全世界第十五位，
它排名全世界第十五名。
我们对比一下邻近即四个以环为主的国家，
我们对比一下附近的国家，
新加坡排最高是排第五，
新加坡排名最高是第五名，
台湾是排32名，
台湾排32名，
中国呢就需要加把劲去排78，
中国需要加把劲排78。
但有人就问，为什么同是华人或者中国人，为什么四个地区的排名的差额会这么大呢？
有人就问大家，同是华人，为什么这四个地区出现排名差距这么大呢？
其中一个的研究指出，
其中一个研究这样说，
就因为新加坡和香港呢曾经叫做受过英国的统治，
就是说新加坡跟香港曾经受过英国的统治，
建立了一套比较健全的法律制度，
建立了一套比较健全的制度，
同埋政府呢愿意投放大量的资源呢去打击这些的贪腐，
而且政府也愿意投放大量的资源去打击贪腐。
另一个原因呢，就是人民对那种的所谓人民那种的质素了，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人民的质素，
或者整体社会对那种贪腐那种厌恶性或者纵容的程度有关，
或者社会整体对贪腐那种的厌恶性和纵容的程度有关。
因为我们刚才说贪婪是侵占别人的财物，
因为我们刚才说贪婪是侵占别人的财物，
是一种弱肉 强食，是一种野蛮的行为，
是弱肉强食，是野蛮的行为。
所以为什么人类经历不断的进步，
人类经过不断的进步，
我们受的教育越来越高，
我们普及教育受了教育越来越高，
我们仍然摆脱不了这种的恶行呢，
我们仍然摆脱不了这种恶行，
甚至无变本加厉，
甚至变本加厉，
只不过那些手法呢是越来越高明，
只不过我们的手法越来越高明。
如果大家留意呢，大概大半年一年前有一宗新闻，
大家如果有留意，大概半年到一年前有一段的新闻，
有一位的圣公会的牧师呢，就多年来受他的会友爱心的表达，
有一位圣公会的牧师多年以来呢收了一位他的会有爱心的表达，
他就将一个物业呢给他免费居住了几十年，
就把一个物业免费的给这位牧师住了几十年，
并且呢经常在金钱上面作出一些馈赠，
而且呢在金钱上面呢常常做出一些馈赠。
后来这个会友想收回那个物业，
后来这一位会友想把物业收回来，
这位牧师竟然声称这位会友答应将那个物业馈赠给他，
那位牧师竟然说是这位会友答应把这个物业送给我的，
不肯交出来，结果要闹上法庭，
不肯交出来结果要闹上法庭，
即是很难去理解，是吗？
是不是很难去理解呢？
带我信主的牧师大家都知道他从事戒毒工作，
带我信主的牧师大家都知道他是从事戒毒的工作，
很多年前他退休，
很多年前他已经退休，
他呢就将他在英国居住的儿子呢请回来香港呢就做他的继承人，
他就把住在英国的儿子呢把他叫回来接手他的工作。
由于当时呢就他所办那个的机构呢已经得到政府的资助，
由于当时他所做的机构呢已经得到政府的资助，
用一种类似买位的方式去资助这些戒毒人士，
用一种好像买位置的方式去资助这些戒毒的人，
又按那些入住的人数不同的比例呢是给一些教师或者社工的薪金，
又按着入住不同的比例呢就给社工教师一些薪水，
希望这些专业人士可以帮到这些康复者，
希望这些专业的人士可以协助这些康复者。
后来发现牧师的仔呢就从中剥削，
后来就发现牧师的儿子从中的剥削，
侵吞其大部分员工那个的部分的工资，
就侵吞大部分员工的工资，
据为己有，
据为己有，
结果呢被廉政公署调查，
结果被廉政公署调查，
他为了逃避法律呢就逃回英国，
他为了逃避法律的责任就跑回去英国，
后来呢好像知道呢就牧师用自己的私人的钱是赔翻出来给政府。
后来这位牧师呢，好像是把自己的钱，自己私有的钱呢，就拿出来赔给政府。
人类这种贪婪的行为，就引起心理学家的兴趣去研究了。
人类贪婪这种行为就引起心理学家很有兴趣的去研究。
他发现构成一个贪婪的行为呢，涉及三方面。
他发现形成这种贪婪的行为就有三方面的，
一个就是引诱贪婪的机会，
就是第一就是引诱贪婪的机会，
第二就是贪婪那个当事人那个动机，
第二就是贪婪当事人的动机，
第三就是贪婪那个风险和后果，
第三就是贪婪的风险和后果。
那这些学者就进一步去根据人贪腐的行为的容忍程度，
就是学者进一步的根据人类对贪婪贪腐的行为容忍的程度，
他就将这种贪腐的行为分为黑色、灰色和白色三种的贪腐，
把这一种贪腐的行为分为黑色、灰色、白色这三类，
很复杂啊，
很复杂嘛。
其实黑色是指什么呢？
黑色贪腐是什么意思？
简单来说，就是整个社会，
整个社会
包括政府和民众，
包括政府、民众
或者管治的人士，
或者管治的人
一致谴责这些贪腐的行为，
一致谴责这种贪腐的行为，
并认为如果任何的贪腐我们都给点严厉的惩罚，
认为如果有人贪腐我们就要需要很严厉的去惩罚，
如果是黑色那个范围里面的呢，
如果在黑色范围里面的
那种贪腐的行为相对是比较少的，
贪腐的行为相对是比较少的，
但是呢去到灰色那个地带呢，
可是去到灰色地带
就有少部分人，
就少部分人
或者特别指一些社会有识之士应该要严惩这些贪腐的行为，
或者指社会有识之士，有识之士希望要严惩这些行为，
但是普遍的民众的态度就模棱两可，觉得已经习惯了的了，
普遍的民众的态度就是模棱两可，我们已经习惯了。
比如这个好像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的文化，
这个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的文化，
香港政府禁止了我们所谓送礼给这些公职人员，
香港政府已经禁止我们送礼物给公职人员，
但我们这些人情世故来的，
但可是我们说啊，这些是人情世故。
过时过节，我哋有啲表示嘅。
啊，过节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的表示。
因为我哋已经习惯咗以前五零年代嗰套。
因为我们早已经习惯五十年代的那一套。
白色嘅贪腐咧？
白色的贪腐。
呢、这个咧就即系话成个社会。
这是说整个社会
就认为无需要去惩治呢啲咁嘅行为，
不需要去惩治这种的行为，
大家都认为可以接受嘅，
大家都认为可以接受，
大家都可以容忍嘅，
大家都可以容忍，
大家都中意用呢啲方法走后门嘅，
大家都喜欢用这一种方法走后门，
所以你从呢个咁嘅分类可以睇到，
从这种的分类你可以看到
一个社会有冇提供一个贪腐嘅土壤，
一个社会有没有提供一个贪腐的土壤，
系包括整体嘅政府同埋民众共同嘅努力，
是包括整体的政府跟民众的努力。
你容忍呢种咁嘅行为，
你容忍这种行为，
你系助长佢滋生，
你是助长他的滋生。
当呢啲行为出现嘅时候，
当这种行为出现，
大家都去即系共同去谴责，
大家都共同的谴责，
俾佢一个适当嗰种嘅所谓嘅惩治，
给他一种适当的惩治，
呢、这个就成为嗰个社会嘅价值观，
这成为这个社会的价值观。
所以我自己咧一路以嚟咧就。遵行一个原则，
所以我一直以来遵循一个原则，
我尽量不参与教会的财务工作，
我尽量不参与教会财务的工作，
当然不是说我清高，
当然不是说我清高，
正正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软弱和人性，
确实真正我知道自己人性的软弱，
我不想陷在罪里面，
我不想陷在罪的里面，
我也都提醒，经常提醒教会处理在金钱奉献上面要格外小心，
我也经常提醒处理教会金钱上的事上要特别的小心，
不要提供任何的机会让人跌倒，
不要提供任何的机会让人家跌倒。
我们每一个有机会去接触这些财物的人，
我们每一个有机会去接触财务的人，
不要高估自己对，即不要低估自己对贪婪那种的欲念，
不要低估自己对贪婪的欲念，
也不要低估人性罪恶那种的可怕，
也不要低估人性罪恶的可怕。
旧约圣经里面呢，大家都很熟悉大卫王，
旧约圣经大家都很熟悉大卫王，
他曾经被上帝称为是神所喜悦的人，
他曾经被神称为神所喜悦的人，
被高立为王，
被高立为王，
按道理大卫贵为一国之君，
按道理他是一国之君，
后宫佳丽三千，
后宫佳丽三千，
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什么都不缺，
什么都没有缺乏。
按道理大卫无需贪婪，是不是？
按道理大卫不需要贪婪吧？
事实并非如此，
事实上却不是。
大家即如果熟悉大卫的记载，
如果大家熟悉大卫的记载，
有一次呢，以色列人在那里打仗，
有一次以色列人在打仗，
圣经形容大卫呢，大卫就睡到日头平息，
圣经就形容大卫睡觉睡到日头平息，
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才起床，
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他才起来，
大卫不是患上瞌睡症嘛，
大卫不是患上了瞌睡症，
应该是前一晚就即通宵达旦，
应该是前一晚就晚通宵，
先至睡到日头平息，
所以才睡得这么晚才起来。
他起身就无所事事在皇宫那里游行，
他起来就没有事情做，就在皇宫里面走来走去。
看见一个美貌的妇人拔士巴在那里沐浴，
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妇人拔士巴在洗澡。
话时话这个单位真是值得买、啊。
这个单位其实很值得买、啊、
可以即随时看到一些这么灿烂的风光、啊、
可以随时看到这么特别的风光。
人对美丽的东西向往是正常的，
人类对美丽的东西很向往是正常。
你就算牧师、啊、
就算是牧师自己，
我见到个靓女我都望多两
眼，我看到一位美女我都会多看几眼吧，
我这个是对美的一种向往和赞叹，
这个是对漂亮对美的一种的向往跟赞叹，
但我不会埋去有任何的行动的嘛，
可是我不会走过去有特别的行为，
我不会说、哎、美女加个微信
我不会不会跟她说话靓女加个微信呢，
我不会做这些事的嘛，
我不会做这种事情。
所以大卫由看见向往，
大卫从看见到向往，
跟着就派人去打听那个妇人的背景，
借着就派人去打听那位妇人的背景，
明知佢有夫之妇，
明明知道她是有丈夫的，
仍然咧采取行动，将呢个嘅拔士巴咧引带入宫，有唔正当嘅关系。
仍然去采取行动，把拔士巴带进他的皇宫里面，有不正常的行为，
结果咧导致佢怀孕，
结果导致拔士巴怀孕了。
咁但拔士巴的丈夫在外面打仗嘛，
拔士巴的丈夫在外面打仗，
大卫为了要掩饰这件事情，
大卫为了掩饰这件事情，
假意呢就召这个乌利亚回来，
假意就叫乌利亚回来，
吩咐他回家，
吩咐他回家吧。
其实希望乌利亚呢就跟妻子同房，吃了这只死猫。
其实希望乌利亚跟他的妻子拔士巴同房，就背这个黑锅。
点知这个乌利亚呢就碌木咁样。
谁知道这个乌利亚好像一块木头。
他就认为约柜同埋个战友在外。
他觉得我的战友啊跟约柜在外面。
我不可以回家享乐。
我不可以回家享乐。
宁可睡在城外面。
我宁可睡在城外。
大卫呢就一计不成。
大卫的这个计划不能成功了。
他就设计呢就派乌利亚在战士最前线那里冲锋陷阵。
他就设计把差派乌利亚到战场最前线。
然后突然之间就叫大军撤退，
然后突然间叫大军撤退，
结果呢就乌利亚战死沙场，
结果乌利亚战死沙场，
咁佢就名正言顺将呢个拔士巴据为己有，
结果就名正言顺的把拔士巴据为己有。
大卫以为人不知神不觉，
大卫以为人不知道神也不觉得，
圣经就形容上主对呢件事非常不悦。
圣经形容上主对这件事情非常的不高兴，
非常不满，
非常的不满，
就派先知拿单去见去见大卫，
就派先知拿单去见大卫。
先知拿单是一位高手，
先知拿单是一位高手，
他见大卫的时候，
他见大卫的时候，
他就不是单刀直入，
他不是单刀直入，
他喂，你离晒谱，点解抢人嘅老婆啊？咁
对，不是直接说，哇，你太离谱了，为什么抢人的老婆？
佢喺度咧系讲古仔。
他见到大卫是讲一个故事。
佢话有一座城有两个人。
他说有一座城有两个人。
一个咧系有钱富户，一个系非常之贫穷嘅人。
一个是有钱人，一个是非常贫穷的人。
富户咧牛群羊群无数。
有钱人羊群牛群无数，
这个穷人只得一小羊羔，别无所有，
这个贫穷的人只有一只小羊羔，别无所有。
有一天这个富户来了一个客人，
有一天这个有钱人来了一个客人，
这个富户就不舍得在自己那些牛群羊群那里去宰杀一只来招待这些宾客，
这个富户舍不得把从自己的牛群羊群取一是来款待他的客人，
他呢就将穷人唯一只小羊羔抢了过来呢去招待去宴客，
他就把穷人唯一的所拥有的小羊羔抢去宴客。
大卫呢就听到就入刑入局，
大卫听了就很生气了，
咁呢就拍台大骂，
拍桌子就大骂，
拍台是我家的他就同先知拿单咁讲，
他就跟先知拿单这样说，
我指住永生的上帝起誓，
我指着永生上帝起誓，
做这件事的人该死，
做这个事情的人该死，
必须偿还羊羔四倍，
必须偿还羊羔四倍，
因为他行这件事是没有怜悯的心，
因为他做这种事情是没有怜恤的心。
所以如果有一天牧师跟你讲故事的话，
所以有一天牧师跟你讲故事
你就要小心听，
你就要小心要听。
结果呢就即是我说先知拿单是高手呢，
我说先知拿单是高手，
用今天的表达是用了很高超的叙事的技巧，
用今天的表达是用一种很高超的叙事技巧，
他不是直接指出大卫奸淫杀人之此类，
他不是直接说出大卫奸淫杀人，
他是讲故事，
他是讲故事，
令大卫放低那种的心理防范，
令大卫放下心里的戒心，
等大卫仔细去聆听这个故事，
让大卫仔细的聆听这个故事，
进入了那个情节，
进入情节，
判断那个对错，
判断对错，
义正言辞指责那个人的时候呢，
义正辞严的指责那个人，
拿单讲了一句非常出名的说话，
拿单对大卫回了一句非常出名的话，
他说你就是那人，
他说你就是那个人，
你就是拥有无数的东西的人，
你就是那位拥有无数的人，
却是霸占这个穷人唯一的小羊羔，
却是去霸占一个穷人唯一的小羊羔，
你就是那人，
你就是那人，
利字当头，人性的贪婪，
利益放在前头，人性的贪婪，
冇人可以豁免，
没有人可以豁免，
这个、包括你同我，
包括你和我，
有了还要，有了还要，
有了还想要，有了还想要，
在北极圈咧受制于寒冷的环境，
在北极圈受制寒冷的环境，
食物嗰个资源非常之缺乏，
食物的资源非常的缺乏。
大家都知嗰啲北极熊嗰个体积非常之庞大，
大家都知道北极熊体积非常的庞大，
佢亦都系喺嗰个食物链嘅最高端，
它也是在食物链最高端，
冇乜嘢任何嘅天敌，
没什么天敌。
但你知唔知嗰啲爱基斯摩人系点样去捕捉呢啲北极熊？
可是你知不知道爱斯基摩人是怎么样去？抓这个北极熊呢？
原来北极熊咧系一个好嗜血如命嘅特性。
原来这个北极熊是嗜血如命的一种动物。
于是咧，爱基斯摩人咧就发明利用佢呢个嘅嗜好。
结果爱斯基摩人就利用他这种的嗜好，
佢就设计咗一个方法去捕捉佢，
就设计一种方法去捕捉他们。
佢哋咧就将其他动物嘅血咧。结成一啲嘅冰，
他们就把其他动物的血结成冰，
中间咧就藏咗把两刃嘅匕首，
中间就藏了一把双刃的匕首，
又将呢嚿精心制作嘅冰块就摆喺一啲北极熊经常出没嘅地上，
就把这一种精心制作的冰块咧，就放在北极熊经常出现的地方。
当呢啲北极熊闻到呢啲血嘅，即系呢啲血嘅冰块嘅味道，
当北极熊闻到这个雪冰块的味道的时候，
佢就迅速赶到，
他就赶快的跑到，
佢哋就好贪婪咧，去舔嗰个嘅冰血嘅冰块，
就很贪婪的去舔着这个雪冰块，
舔着舔啊舔啊咧，佢个舌头咧就慢慢麻痹。
舔着舔着，舌头就慢慢的麻痹。
结果舔到嗰个刀锋嘅时候，就割破嗰个舌头。
结果舔到那个刀锋的时候，刀就割破他的舌头。
嗰啲鲜血咧就即系好澎湃咁涌出啦吓。
鲜血就很澎湃的涌出来。
结果咧呢、这个北极熊咧就舔自己嘅血咧就吸引佢更疯狂去舔。
结果呢，这些北极熊原来在舔自己的血，就更加让他疯狂的去舔。
咁嗰个嘅刀咧就介佢嗰个利，即系介佢嗰个伤口就越嚟越深。
那个刀割他的舌头，那个伤口越来越深。
嗰啲鲜血就越涌越多。
血流越多。
最后呢只北极熊因为失血过多咧，就即系休克晕咗过去。
最后呢，北极熊就因为失血过多就休克。
所以呢啲就好轻易落喺呢啲爱基斯摩人嘅手里边。
他晕倒之后就很轻易地落在爱斯基摩人的手上了。
喺人性贪婪罪嘅面前，
在人性贪婪罪的面前，
先知约拿单，先知拿单强而有力嘅一句说话。
先知拿单强如有力的一句话，
佢话：我就是那人。
我就是那人，
喺贪婪嘅面前，
在贪婪的面前，
喺一啲嘅所谓我羡慕别人所拥有嘅嘢嘅面前，
在我羡慕别人所拥有的面前，
有时候我就是那人，
有时候我就是那人，
甚至乎我哋可能会作出一啲唔理智嘅行为，
甚至乎我们会做一些不理智的行为，
求主帮助我哋，
求主帮助我们，
认清我哋人性嘅软弱。
认清我们人性的软弱，
效法诗人的体会，
效法诗人的体会，
以上主为我们最大的满足，
以上主为我们最大的满足，
如同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这么说，
如同诗篇七十三篇第二十五节这样说，
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
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再也没有所爱慕的，
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有了上主，
有了上主，
我们仍然有些物质的需要。
我们仍然有物质上的需要。
我们仍然有人生很多的欲望。
我们仍然有很多人生的欲望。
但是不要将我们自己陷在一个贪婪的里面。
可是不要让自己陷在贪婪的当中。
以致我们做出很多去损害自己、羞辱主的名，
以致我们做很多损害自己、羞辱主名的事情。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